居士维摩诘居士，请大家揭去这个课本的第57页。我在正式跟大家讲这课之前，首先呢就讲一段因缘给大家听。这件事呢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唐朝的时代，距离现在呢千几年了。在唐朝武德初年这个期间呢，咁当时喺我哋中国咧，呢个冀州当时有个人个名咧就叫做姜腾生啊。咁有一日咧，佢咧就系将呢个佢所住嘅嗰条村啊，其中咧有一间寺院，一所佛堂，咁里边咧就有部《维摩经》嘅，啊，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维摩经》，是讲及这个维摩诘居士。咁当时这个姜腾生，佢咧就入到呢个佛堂嗰度咧，就攞咗部《维摩经》。你千几年前咧，一部《维摩经》咧，佛经都系啦。咁当时系要手抄嘅。咁咧就换句话讲咧，你攞咗去咧，你系去读诵、去学经咧，去同人讲。当然有用啦，但是属于常住的，你都不能够立乱拎走。而个拎走不是自己去种，不是自己去读，不是去解，不是去学经。拿了之后呢，他就拎回家里将它撕烂它，将它搣成一片一片。之后呢就将搣烂了的维摩经那些纸就将它绑在那些一条那些木棍那些竹杖上面，绑在一条杖上面，然后呢就拿到去个稻田嗰度攞嚟吓雀仔，即係啲雀鸟呢成日啄食嗰啲禾稻啊。咁啊佢呢就咁样攞呢啲攞呢个维摩经搣烂咗佢，攞嚟做一件咁嘅工具。咁当时有人见到佢呢就闹佢，喂你有冇搞错啊，将啲经典咁样去撕烂，你咁样好大罪过㗎喎，你唔驚啊，咁即係咁样话佢。咁当时佢不但呢唔忏悔，当然呢做咗咁嘅嘢嘅人呢，当然呢佢係唔知道咩叫做廉耻，更加唔明白咩叫因果，唔知忏悔，人哋话佢仲係破口大骂，闹返转头添，仲大声过你。咁当时呢佢越闹越起劲，闹到呢走到入去佛堂嗰度，好啊，正如你话我喺一个佛堂攞部经嚟咁样搞法，我而家又入返佛堂，入佛堂之后呢就将一尊白瓷嘅佛像嗰个右手将佢打断咗。哇，真是大胆啊。咁你諗下维摩经一部经呢个法宝。佛像呢是属于佛宝。三宝里面有两宝俾佢破坏。咁当时呢佢真係正所谓意气凌人，天不怕地不怕，又唔知咩叫因果，咁得意洋洋之后呢咁就若无其事。咁但后来啦，去到呢个唐朝武德末年呢期间呢，佢忽然间咧就全身咧就生咗啲好可怕嘅恶疮生咗呢个恶疾。咁当时咧佢就进入呢个蒙山呢个地区咧去医疗咗好耐，医咗两年都医唔好。咁后来翻屋企啦，你嗰呢个病犀利到几犀利啊？身上嗰啲恶疮令到佢痛到佢死去活来，连身上面嗰啲手指脚趾都烂咗。咁佢当时咧真系惨啊，痛啦咁有一日喺夜晚咧，佢就发梦，梦见咧有一尊白色嘅石嘅佛像咧，大概有三尺多高，咁伸出嗰只被打断咗嘅右手俾佢睇，咁样咁当时咧佢好彩都有多少觉性，佢当佢一醒翻之后咧。佢咧就惊啦，嗱嗱声咧走到咧当年嘅地方，去到呢个白石嘅佛像之前咧，礼拜忏悔，而且咧就请呢啲工匠嚟咧将呢个石像嘅右手咧驳翻，系佢打烂噶嘛，佢驳翻佢，而且另外再发愿再做佛经40卷，以及咧就起一座精舍咁 從此之後呢、啊、大概經過一年呢，他這個惡疾呢就得以痊癒了，好返了。剛才都講到、啊、這個佛寶呢就是佛像，這個白佛像、啊啊、白色的白瓷佛像或者白石佛像。那這個法寶呢就是這個維摩經。有人會說維摩經據說是講及這個維摩居士，維摩居士是在家人是居士啫，點解都話佢係啲佛經呢？啊，呢部經點解話係佛經？哦，原來咧，維摩居士本身咧係示現居士身嘅古佛。換句話講咧，我哋不能夠當佢一個普通嘅居士啊。因此咧，呢、這個維摩經喺佛教之中咧，其實即係等於佛經嚇。咁、啊、所以啊，係三寶裏邊嘅佛法僧法寶裏邊嘅一種嘅經教。咁所以喺呢個佛教裏面呢，好多時你都或者有機會聽到人哋仲維摩經去聽維摩經講維摩經，或者呢起碼你都聽過維摩居士呢、這個德號啦，咁呢個係有一定嘅因由嘅。咁樣事實上維摩經呢傳入我哋中國之後呢，對我哋嘅呢個中華文化嘅影響非常之大。其中一樣呢就有關呢、這個呢、這個戲劇。嗱、我哋中國呢有呢、這個好源遠流長嘅文化，其中咧呢、這個文章嘅題材、小説嘅題材、戲劇、話劇、戲曲等等，好多都係好有代表性嘅中華文化嘅結晶。咁特別喺呢、這個劇目方面咧，呢個題材啊，呢種嘅編排咧，好明顯咧係受到啊佛經啊裏邊嘅維摩經嘅影響好大。咁所以維摩經咧，你有機會去聽一下或者去睇下維摩經，就覺得好像打擂台一層層咁樣上嘅嗰種辯論，嗰種嘅層次一路一路咧。如果你以俗語去講啊，扣人心弦，令你拍案叫絕。咁所以咧撇開呢個佛法唔講，就以文化嚟講咧，喺我哋中國嘅文化上邊咧，維摩經咧一樣係大放異彩嘅咁樣。好啦，正話講出呢段嘅因緣，係講出咗。在這個三藏十二部的經教之中有一部維摩經、啊、雖然說是維摩居士是因為居士所說的法，但是竟然呢就是無上的佛法。所以呢我們要了解到這件事、啊、所以呢、啊、居士以及這個、啊、或者說在家以及 出家人、啊、你只要是弘經顯教呢、啊、一樣呢是有你一定的作用的。這樣咁另外有一段因緣要同大家講到，就係、是、當年啊，釋迦牟尼佛在啦涅槃之前啦，臨涅槃之前三個月，咁阿難尊者咧係發咗一個夢，呢個夢咧喺夢中咧就係見到喺呢個佢見到喺夢境之中，佢見到咧好多出家人咧跌咗落個深坑嗰度嚇，跌咗落個深坑。而見到有啲白衣居士咧，啲居士咧係搭過啲出家人嘅頭上而過。咁當時佢唔明白點解，就向釋迦佛請教。佛陀咧就同阿難尊者咁講啦：，佢呢個啊係表示將來啊佛教之中啊呢、這個有破戒嘅出家人啊，以出家人咧呢種破戒嘅情況咧，令佢哋咧係墮落呢個深淵。咁所以咧呢啲白衣居士啊，乘機咧。就是超過這些出家人，而且呢踏過這些出家人的頭而過，即是表示呢對僧寶不尊敬。那當然呢這個如果有出家人破戒墮落這個深淵，故自然呢是一種可惜的事，但是白衣居士亦都不能夠藉此呢乘機呢去踐踏這個出家人的。但我們記住這件事，所以呢希望大家明白學經呢，你學佛你一定呢要掌握那種的精髓，你唔好就單憑呢個學術之中呢、這個攞到多少呢，就係啦係呢個自己有呢種共告我慢之心。呢、這個呢我一間喺呢個課文之中呢會同大家再次強調呢一點嘅咁樣。係啦，嗱我同大家正話所講嘅第一段因緣係講出咗維摩經所講及呢位維摩居士以居士之身弘揚呢個大乘佛法，是值得尊重。第二段的因缘是讲到末世的时候，特别末世的时候有出家人因为破戒这个没有修持，所以呢 被呢个白衣居士咧系啊呢个轻蔑，将佢咧系践踏。咁但系呢个唔系表示啊，呢个我哋就因为呢两段嘅因缘咧，就以为啊我哋系身为居士咧就可以咧系任意妄为，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因为佛教咧啊，我哋有一个粗略嘅譬如，正如啊一张四只脚嘅台啊，呢张台咧系靠呢四只台脚支持啊，任何一只台脚折断咧，都足以令到呢张台咧系跌落地下嘅。咁所以啊，正如四脚嘅台一样，四只脚系等于四条嘅支柱，而佛教里边咧系分为呢四众。咩叫四众呢？分为呢个出家嘅男女二众、比丘以及比丘尼啊，呢、这个。啊，在家嘅男女二中啊，呢、这个男居士、女居士啊，如果以梵文音译就称为优婆塞、优婆夷。咁所以啊，男女二中出家在家加埋咧，就系、是、四中都系啦，要令呢个佛法成就噶。咁所以宏经显教出家人嘅责任啦，啊，而咧护持佛法咧，更加咧系居士应该要做嘅事噶。能够咁样嘅话咧，正所谓内有宏经显教，外亦都护持呢个佛法咧，佛法就得以昌隆啦。咁所以啊呢、这个法轮咧，正所谓呢个佛法释迦牟尼佛或者十方三世一切佛啊呢、这个法呢、这个解脱嘅法门咧，就得以啊一路咧系源远流长咁样传落去。正所谓转法轮啊，转法轮简单嚟讲，即系说法。令到众生能够得到呢个佛法而依法修行啦，咁所以你能够将呢个法轮推动，你就一圆啊，勇猛个法仗，佛法嘅大仗，亦都称为呢个佛门嘅龙仗。所以龙仗，正如我哋上一次同大家讲，系代表一种大行大力护法以及修行嘅力量啊。呢个龙仗咧，佛门嘅龙仗唔一定系出家，你只要咧系尽你自己嘅能力，系发挥你自己护法。甚至宏法的作用你都是一元的佛门的法像以及一位佛门的龙像的这样。咁正话讲到这个佛教由四众所组成的在家就由居士所组成呢，究竟居士为什么呢？是不是好像出面那些江湖术士跟人占卦算命什么居士这样就叫做居士呢？咁讲到这里其实是很可惜的。为什么呢？很多未曾接触佛法的人或者拜佛而未曾接触呢个教理嘅人咧，对于呢个居士咧都有一个好明显嘅错误嘅观念。佢点样咧？佢睇得多报纸嗰啲广告招牌成日讲乜乜居士同人占卦算命睇风水择日咁样。咁佢变咗咧，佢以为居士咧就即系呢啲江湖术士咁其实咧，当你去到呢啲地方见到呢啲所谓同人占卦算命嘅人啊，话自己系乜乜居士。好多时佢就因为呢亦都有供奉一坛佛或者呢有观音菩萨供奉喺度，更加呢佢借咗呢种嘅宗教色彩呢将自己包装，令你觉得佢好似呢超人脱俗，所以佢所讲嘅有关你命运嘅预测你都系呢信到呢个淋漓尽致。其实咁样唔可以咁话，居士唔系呢种或者呢啲咁嘅术士唔系呢啲咁样嘅讲呢个术数之事。居士意思即系居家学佛之事，就唔系正话所讲呢啲咧借佛教而揾食呢啲居心不明之事。居士系居家学佛之事，既然你居家即系未出家啦，未出家而学佛一样可以得，咁所以称为居士啦。咁所以咧有头发嘅在家学佛称为居士。这个呢就是泛义去讲，就以合义去讲呢，居士呢理论上应该呢就是已经是三皈依作了这个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亦都应该呢是受持这个五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受持这个五戒先称为居士的这样。这个呢就正统去讲，男的称为男居士，女的称为女居士又称为这个这个男居士叫做这个优婆塞女居士称为这个优婆夷。这个呢就以古印度文这个梵文的音译其实意思一样的这样。咁既然你居家学佛，换句话讲呢，你是借这个佛法去这个修行这个解脱道，所以你亦都是 正所谓当仁不让的，应该有这个责任去护持这个佛法。所以呢，护法不是某一个居士的专利，宏经显教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呢，你都可以这样做，也都应该尽自己能力将这个佛法的点滴尽量呢尽你所知同人哋讲解。所以呢，居士说法呢一样可以得的。我记得当年在香港香港某一次的这个聚会之中，我听到有一个人呢就讲了这个说话。他怎么说呢？居士说法是邪魔外道。我当时忍不住了，我走埋跟他讲，我你这样讲法就狗屁不通。为什么我这样跟他讲呢？我说你知不知道经教里面呢都没有讲明居士说法，不说明居士说法是邪魔外道，为什么你这样讲呢？还有就以这个金刚经为例，里面 讲出这个道理，能够受持一四句偈，以此偈颂布施，以法布施向人讲解呢，功德无量。几时有话明一定要以这个出家之身去同人讲解呢？所以你千祈不要毁谤这个经教。所以我同你这样讲，当然他没有出声。所以或者对方这样讲，是或多或少都是曾经受到多少，好像我正在跟大家所讲的第二段的因缘，这件事有关呢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些在家人对于这个出家人不恭敬，是在于有些出家人是没好地去修，但是都不能够因此呢是认为呢居士讲经说法是邪魔外道。问题不是在于哪个说法，是在乎对方是不是说法，与其是不是讲这个真正的佛法。如果他真正讲佛法，你看经教讲一只狐狸跌了落个井，个狐狸说法，天人听到下来呢将他救出这个井，都尚且欲将自己的天衣除下来，将他堆到高高，然后请一只狐狸坐在这个最高的天衣的这个天衣所成的这座山的顶上面来说法。这些天人在下面来听以示尊重，何况你是一个人，一个居士说法呢，话明说法即是代佛说法，代佛说法即使这个人本身不值得你尊重，他所讲的法都是值得你尊重，你都应该呢是这个恭敬去接受，不应该呢是以对方是什么身上以什么身份就对他加以呢是鄙视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只要对方所讲的法是正，是依照这个佛法这个三法印，小乘的三法印，大乘的一实相印，你就应该是要尊敬，你不赞叹你都千祈不要毁谤。如果你毁谤讲经说法的人来讲，对方是如法去讲，而你毁谤你的罪过无边，将来呢你在菩提道上你的挫折会非常之多的。这样好了，在这个佛教历史之中就以这个印度的传承到现在最出名呢就以这个维摩居士啦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课堂的维摩居士呢就是这位这位居士就是呢佛教历史之中很出名的一位首开讲经说法的先河的一位大居士，有维摩居士另外呢来到我们中国的佛教历史呢，看看我们的高僧传历代古德这个很多有关这个在家出家的这些大德修行人的记载，也都有这个傅大士啦上次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弥勒菩萨傅大士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或者傅大士就是弥勒菩萨的再来，也都是示这个居士身，也都有很出名的旁居士，也都是很出名的这些大菩萨示这个居士身。近代有所谓呢清末文初的杨仁山居士也都很出名的，这位杨仁山居士呢是我们中国这个首开这个佛学班办这个讲经道场的一位居士杨仁山居士呢，他呢在最初学佛的时候呢深深地受到这个灵严经以及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而学佛，最后呢成为佛教里面一员的猛将护法宏经，都是呢非常之难得的这样。所以这个佛法之中呢这个没有讲明宏经显教一定是以出家或者在家之身甚至正所谓非人说法一样得，非人即是指譬如说天龙八部的众生他说法，甚至禽畜能够有说法的能力，亦都应该呢是受到尊重的这样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一定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亦都会跟大家介绍另一位的居士，这位居士亦都是我们中国 这个佛教历史上面一位很出名的护法的猛将，也都 是正于这个经教的这样。好了，现在呢我们就看看课文，看看课文怎样讲先。佛住世时，毗耶利城中有长者名为摩揭，辩才无碍，游戏神通，虽为白衣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有妻子而常修梵行，因方便道人故，事有疾病，常藉疾病的机会对看病人说种种法，使之身体无常，为众苦根本，因而道士修学佛法，比将来能得而来清净法身。咁释迦牟尼佛住世嘅时候呢，喺呢个毗耶利城之中，请大家揭去呢个注解。第一，呢个毗耶利啊系梵文，古印度文啊，古印度文嘅意思即系指广严啊，广阔就讲庄严嘅严。呢个毗耶利城即系呢个广严城，佢咧位处于呢个中印度啊，系啊，释迦佛灭道咗之后100年之间，当时咧有700嘅贤圣第二次结集呢个经教嘅地方，咁所以好出名啊。咁当时咧佛在世喺呢个毗耶利城之中，咁当时咧有位长者，呢位长者咧个名咧就称为维摩诘，好多人咧就读做维摩诘，其实唔应该读个诘字，正確的发音就是揭 K 字音，这个 K 字的发音为摩揭，揭尽元奥这个揭。咁长者即是呢有德有望的人称为长者，其实严格来讲要做到长者呢殊不容易。如果你说我们以现代的术语去讲什么叫长者呢，是类似一般所谓的太平绅士，香港所谓的太平绅士。咁但是呢再嚴格去講呢，經教講出呢個道理，能夠做到長者呢要具備10種嘅德性先可以嘅。邊十種嘅德性呢？第一係要聖貴，呢個種性呢係要尊貴。印度當時呢個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四聖之中呢，最尊貴呢就是婆羅門，跟住刹帝利，婆羅門呢個祭司級，刹帝利呢呢個王種王族，吠舍公侯将相以外的所有啲士农工商的人。至于首陀罗就被称为首陀罗，被称为这个贱族。所以这个长者呢圣贵，有高贵的族性。第二呢位高，什么叫位高呢？他很有地位。这个位高呢就不一定是有钱，但是最低限度呢是为人所尊重的，在社会那里呢是有这个地位。这个地位呢不是说普通的，好像你说现世有些人拿钱去贿赂买个位或者买个某间大学的博士学位，名誉博士学位，你拿钱买回来的得到这个名誉或者荣誉。但是这个位高是指实际的，人家觉得你是真的有这样的社会地位的。第三个特质呢就要大富，很有钱的，很富有的，这个也是一种福报嘛。第四呢威猛，什么称为威猛呢？即是说这个人呢很涉众，能够令到人家觉得他呢真的有一定的这个风范。正所谓普通一句说话，人家讲就好像呢正所谓人微言轻，他讲一句同样一句说话呢，很多人很信服他的，这个呢就是威猛。至于第五呢就是智深，智慧呢是非常之深，很高的才智。至于第六呢年期，奇英这个奇，年期即是说呢上了年纪啦，有份上下社会经验啦。第七呢行政的，他的行为呢是很清净的，不是说得个名，真真正正是有得有行的这样。至于呢这个第八呢就礼备，礼呢就这个这个礼仪的礼，备呢就具备个备，即是说个人呢很有修养，很有礼貌的。至于第九呢上叹，上司对他呢是很赞叹。什么上司啊？皇帝啦，其他的大官啦，这个官位比较高的人啦，地位比较高的人啦，上叹都赞叹他。 咁啊，至于第十咧，下归佢嘅下属啊，或者呢个啊地位比佢低嘅人咧，都系咧归顺于佢，好拥护佢，好拥戴佢嘅，能够具备呢十种嘅德性咧，啊先称为长者。德系点解咧？德性呢个德系人哋觉得你好，而咧就令你有嘅。呢个德唔系话靠自己嚟嘅，唔可以话我自己有十德，唔系你自己讲得嚟。是要人哋供应你具备呢十种嘅德性，咁你先称为咧具备呢十种嘅德，能够咁样先称为长者。咁当时啊，呢个皮耶尼城之中有位长者啊，佢个名咧就称为呢个维摩诘啊，维摩诘啊，请大家咧揭去呢个课文啊注解第二，睇下维摩诘呢个字啊，呢个名字啊点解释？维摩诘略称维摩啊，即系维摩居士呢个维摩。咎亦若正名，身亦若无咎称。这个正名呢是清净的正，名字的名，即是说有好的清净的名声，这种是咎的翻译。身的翻译呢称为这个无咎称，无咎即是无有这个污咎。为发生大事，即是说呢维摩居士最低限度呢已经是十地的菩萨啊，或者说初地以上啊，大菩萨称为这个发生大事，大事即是菩萨嘛，发生大事即是说已经证到发生的菩萨，即使未必是全部证实这个发生，正如佛一样，只要份证发生都称为这个发生大事啊。咁而呢维摩诘居士呢啊是来自啊这个妙喜佛国，在这个宇宙，在这个星空里面呢是有一个地方他方一个世界，一个佛土称为妙喜，就来自那里的，那化生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时在印度呢就演出这个居士身，是辅助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令到这个教法呢能够更加呢正所谓呢牡丹六叶相得益彰。那维摩诘居士他的事迹呢详细的资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简称这个维摩经那里呢是很清楚的，所以将来有机会呢大家去听下这个维摩经，或者自己去看这个维摩经，所以这个是很有这个一定的价值，对大家在学佛方面呢是很有帮助，因为大家都是居士，究竟一位居士应该要怎样修怎样行呢大家可以看下这个维摩经啦。这样这位维摩诘居士呢正所谓辩才无碍，游戏神通，虽为白衣而奉持三门清净律行，他有非常之高的辩才能够有这个辩才呢自不然呢是善于宏经显教，而且这个辩才是无碍，即是达到究竟的通达，成就这个无碍之，因此呢很明显他已经是达到这个佛的境界呢，能够有辩才就可以利他人，能够利他人呢就可以度众生，可以摄众令他们归向这个佛法。游戏神通呢这个呢是表示他有这个大的神通的能力，这种神通妙用，即是说呢有些众生呢以辩才不能够摄他无碍辩才，对他来讲他都是当耳边风你要研发这个神通才可以度得他，正所谓应以神通得道者，即现神通而为说法这个道理咁呢佢亦都可以现化呢个神通去道化佢。咁至于游戏神通点解呢课文注解第三就讲出呢个道理啦。佢话佛菩萨以神通摄化众生，能出入无碍，名游戏神通。佛菩萨啦以呢个神通去修摄去化度呢个众生，能够达到正所谓出入无碍呢个境界咩叫出入无碍这个呢由于佛菩萨是没有这个我法两种的执着，我执以及这个法执已经能够呢将它去除去除这个我法而执没有这两种的执，因此呢就无碍，有我法而执的执呢就有碍，所以能够出入无碍呢就是基于这种的功夫，由于这个界定位的修行灭除这个贪嗔痴，正所谓呢令到这个人法 虚空我执法执都空，能够现化这个无碍的神通，在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见到痛苦，菩萨现化这个幻身去度化众生，这个于这个地狱之中亦都不为这个地狱的火所煎熬，于这个六道轮回之中亦都不为这些烦恼将它缠住，所以呢游戏神通度众生，维摩居士呢就有这种的能力了。虽为白衣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至于白衣课文注解第四呢，在家人就称为这个白衣，在这个第九课注解第三呢就有讲到这样的了，第九课注解第三，大家呢亦都是看一看作一个复述。即素就是白色，出家人穿这个紫黑色的衣服，俗家人多数穿这个白衣，这个指当时呢的情况是这样，所以称为这个追素，就指这个僧俗。为什么在印度呢这些在家人特别呢是穿这个白色的衣服，所以称为这个白衣居士啦。所以这个课文之中他讲到虽为白衣，即是说虽为出家人这个所相对的在家人，维摩居士虽然是在家人不是穿这个追衣，他是穿这个白衣，是一个居士，已经能够奉持这个沙门清净律行，已经能够收这个出家人的清净律行或者我们严格地讲，这个沙门是指这个其实是指泛指一般的出家修行人，就不一定是指这个佛教。但是呢这个维摩居士呢他本身呢是这个佛教里面的大菩萨，而且是古佛再来，所以呢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这个这里所讲这个沙门应该是指这个佛教里面的出家人，讲呢他是以在家之身而能够呢奉持这个出家人的戒律，所以证明呢他是一个非常之有修行的人的。沙门其实呢亦都是呢这个梵文的音译正如之我讲出家修行的人包括外道都称为沙门，但是呢正话这个讲法是正所谓广义，不去讲合意去讲沙门呢是指佛教的出家人出家修行的人称为沙门。沙门其实呢在佛教之中是有四大类的分别，第一种呢称为这个圣道沙门，这个圣道沙门殊胜这个圣修道这个道，圣道沙门就是说呢这类的出家修行人由于个努力修行依照这个戒定慧去灭这个贪嗔痴，所以呢已经能够证到这个圣果所以呢于道中有其这个特别超圣的表现，所以能够证到这个圣果，称为这个圣道沙门正如当时譬如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等等这些大修行人呢都是正果的阿罗汉这些菩萨再来有这个一定的果位，所以呢称为这个圣道沙门。咁至于第二类沙门是乜嘢呢，是指这个呢说道沙门啦。说道沙门呢这个道呢正如正话圣道这个道呢是指这个解脱法门，咁解佛教的究竟解脱法门，或者讲这个真理，咁解正道即是正真理，修道即是依法去修，希望自己能够正这个真理。咁第一类就圣道，第二类呢就说道。什么叫说道沙门呢，他跟圣道沙门比较他是次一级，即是说呢他未曾能够证这个圣果，但是呢他已经能够呢是呢善说这个法要，将这个佛法这个妙理和人地讲解说法，这个法师利他人，以道同人地呢结缘，以法同人结缘，所以呢说法这个令众生有这个法乐，有这个佛法的喜悦所以说者缘也这个称为说道沙门。那至于第三类呢是什么呢，第三类呢就称为这个活道沙门。活道沙门这个活呢生活这个活道呢亦都是这个写法。活道沙门为什么即是以道为活换句话说呢这类的出家人这类的修行人 他虽然未曾能够证这个圣果，他未曾是这个圣道沙门，他亦都未曾能够呢讲经说法同人结缘。因为呢有些情况是这样的，譬如有出家人，他呢是住持这个佛法，但是呢他就不懂说法。但这样呢大家千万不要对这类的出家人呢有不恭敬。因为呢即使我告诉你佛教的历史中告诉你，即使证了那位的阿罗汉，甚至这个辟支佛，即是这些圆觉啊、独觉这些修行人，都有些本身是不懂说法的，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或者他当时他本身他是有内证的功夫，但他即在自受用方面来讲他是正果，但是在利他人方面来讲他未曾能够有一套很善巧的这个表达方法，所以他不是好像一般的这些善说法要的菩萨一样。但是呢我们都不能够因为这样而看消他。所以有些人譬如说在现世之中，很多时候你见到香港温哥华都有有些居士，他是对于佛学方面来讲他是识了几个名相，或者说对于佛法是几通达，能够随时可以念得一两段经给你听的，但是他对出家人就不尊重。那这样呢大家就不应该学的，你明白吗？因为你们当年皈依这个佛法僧三宝，任何一个僧人都是你的老师，你不可以将他看小。所以即使对方是他修行或者是 欠多少，或者他是破戒，是他的因果，你不能够是对他不尊敬。所以换句话说呢正如我所讲这个第三，这个活道沙门，他以道为活，他自己呢未曾能够证圣果，未曾能够讲佛法，但是呢他能够依这个戒定慧去修，以道为活这个呢都值得大家尊敬啊，这样这个活道沙门。至于呢第四类呢是什么沙门这类呢大家呢就一定不要学啦，称为污道沙门污辱这个佛道。换句话说呢这类的修行人呢不但破戒犯斋，而且呢这个将这个佛法呢颠倒，而且呢是有目的这样呢现出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尼的身上去为了这个名闻利养而生活，不是为了道而活。所以呢这类呢令到这个佛法无污，就称为这个污道沙门。不过讲到这里呢我都要强调一样啊，因为我们讲这个佛学班呢很多时候都提心吊胆，人家乱咁引我们的说话出去讲就变成一种无谓的烦恼。我正如所讲这四类圣道、说道、活道以及污道四大类的沙门，是就这个教理方面等大家认识，不是说叫你念熟这四个名相出去周围比分，这个是圣道，那个是说道，这个活道，那个污道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好了，你不要立乱讲。如果对方是正道的阿罗汉，现出一个好像污道沙门的样子给你这么讲，你这个口业你就即是万世都难以将它消的，所以千万不要立乱比分，圣道的你没有资格讲人家，因为你未正圣果你怎么说，你听了多少教你就立乱比分，又说那个污道那个又污道，那就不行，千万不要这么说，知道算不要说，好了。咁正如所讲呢四大类呢係讲呢个沙门，有四种。咁但係呢维摩居士能够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自不然呢能够依照呢个圣道、说道、呢个活道呢三大类嘅沙门所修行嘅标准而修啦，而唔係一个这个跟随呢啲污道沙门嘅方法去修啦。咁所以呢呢个清净律行呢清净的戒律、清净的妙行，所以呢清净就不是污，能够令到这个佛法的光芒呢就显现了，这样奉持沙门清净律行。那维摩居士虽然也都有妻子，但是呢时时都修这个梵行的。佛教所讲这个梵行，这个梵呢是指清净，这解清净之行就称为这个梵行，所以呢维摩居士即使他去到很多这些市集的地方，或者三教九流这些拉拉教教这些俗世的地方，他一样呢不会为对方将他呢是这个影响，反而他能够以这个佛法呢去度化所有这些有缘的人。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名称大家记住了，这个呢就叫做和光同尘，和合的和，光明的光，相同的同， 塵埃個塵啦。咩叫和光同塵啦？如果問大家啊，呢個温哥華個空氣清唔清新？你話好清新。點解清新啊？因為冇塵，其實唔係冇塵，因為你睇唔到嘅有塵。下晝兩三點鐘咧，啊呢、這個大概開始有多少西斜嘅時候咧，你睇呢個陽光斜斜咁樣射入呢個窗户之中，你會見到啊，哇！原來咧空氣之中有咁多塵喎、啊。但係咧呢啲光雖然咧係照到呢啲塵，但係能夠染污物件嘅塵，可唔可以染污呢個光啊？唔可以啊，佢染污唔到光。所以啊，維摩居士正如和光同塵嘅光一樣。这个出没于这个俗世之中而不为这个俗世的尘埃所染。所以呢有这种的功夫、不过你不要立乱当自己是这样，应该你会跟大家讲出这个道理。好了、而常修梵行清净呢、因方便道人故时有疾病、因为众生有病、有这个烦恼病，所以菩萨都现出这个病，其实呢是一种方便的接引的度呢个众生。所以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唔系净系学冇病啊，有时你要学下有病先得，有病都可以度到人嘅啊。呢个咧，正所谓顺逆皆方便啊，咩法门啊都得，最紧要你善用就可以啦啊，方便度人。讲到呢个方便度人咧，其实即系指度众生啊，度人即系指度众生啊，令到众生咧离开这个轮回之苦，能够证到呢这个无上的佛果啊。度众生就要用方便。方便啊有哪几种啊？粗流来讲呢就有五种。佛教所讲这五种的方便呢，第一种呢是什么啊？这个呢是我们平时有机会呢都有听到的。有五种的修行方法。第一种呢就叫做这个圣行。什么叫圣行呢？这个圣呢是指圣人的圣，行呢是指修行的行。即是换句话说呢，这些大菩萨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他自己呢是以这个戒定慧的修行 去灭这个贪嗔痴，或者示现这个以戒定慧灭贪嗔痴这种的情况、换句话说呢，以身作则令大家呢去依教修行。所以能够以戒定慧去修，只不然呢可以证到这个圣果、最大能你证到这个正所谓声闻成的初二三四果、有机会证到这个圆觉、这个辟支佛的果、或者可以证到这个菩萨的果位，甚至最后呢能够成佛呢，都是不离这个戒定慧的这样。所以呢第一种呢称为这个圣行，能够令你证圣果、这个的殊胜的妙行，称为这个圣行。咁第二种咧，咩行咧？第二种咧就称为呢个梵行啦。嗱，呢个梵行咧，呢个梵咧，正如正我所讲咧，系清净咁解。呢个梵行有啲这个佛教嘅这个佛教字典嘅解释咧，就话呢个四无量心，呢个慈悲喜舍，其实应该更加深入去同大家解释下。呢个梵行系指啊，呢啲大菩萨本身咧已经对于呢个空以及有呢两种嘅执着咧，都已经能够分辨，而能够不为他所着。一般的俗世的人、未曾证这个圣果的人，一般的凡夫俗子成日就执住那个有、内就有我这个肉身，我就有我肉身以外一切的事物，所以呢为这些东西争名逐利，为自己的身体、这个得到、这种的舒适，于是呢就不择手段、向外呢去、这个贪求、甚至殺生害命都不理，因為呢自己執著了這個內這個有，亦都是執著了外這個有。為什麼？由於內你執著了有你自己這個我這種的有，外呢就有這個能夠令你活命的這個錢財這些物，所以呢一切的事物、一切的生活的享用都變成一種外來的有。對內這個我這種有兩樣來說，相對來說兩種有就令你呢就有煩惱，所以你这两种有不空，你的烦恼始终都不可以空。所以一般众生未证圣果，凡夫 的情况就有、这个有的执着、内外的执着。至于对于圣者来讲，譬如声闻成这些圣者、初二三四果、四果的阿罗汉果、已经呢是证了这个空，这个道理。但是他这个空呢是人空， 就法利空。換句話講咧，佢只能夠做到小乘空咗呢個人這個我執呢種嘅空，就唔係佛教裏面所講呢個第一二空。第一二空呢個咧就人法兩俱空，佢仍然係執咗呢個法個法利空。咩法利空啊？涅槃嗰個法利空。由於佢啊怕輪迴，怕呢個輪迴啦，所以佢就求解脫。所以佢證到呢個解脫嘅涅槃，就因為佢對於呢種輪迴個痛苦呢個感覺呢個害怕。咁所以咧離開咗呢個輪迴嘅痛苦唔執呢個輪迴，就執咗呢個涅槃佢唔可以咧連涅槃都唔執啊。咁所以換句話講咧，佢呢個空咧小乘呢個修行人呢種所證呢個空嘅境界咧，唔係佛教裏面所講呢個第一二空。不是这个究竟大涅槃无上涅槃这个空这个道理真正这个空的道理是人法两俱空才是空好了。但是呢这些大菩萨度众生呢他自己呢修这个梵行，他能够呢这个避免了众生这种对这个有的执着，亦都不会好像这些小乘修行人一样对这个空的执着因此呢他呢就能够修这个梵行，能够呢任运自如，好自然咁样呢从自性之中流露出呢种嘅慈悲喜舍嘅德性，慈者与乐，悲者拔苦喜呢就随喜功德成就一切众生，舍呢这个舍虽然舍法就係施舍布施呢个舍，但个意思係指平等心，即係话呢这个大菩萨行呢个慈，行呢个悲，行呢个喜呢三种嘅德性之余，仲要无我，所以呢无我就称为舍咁样这个称为这个菩萨的四无量心。所以呢菩萨度众生呢是用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作这个发心，然后呢就度众生的。咁所以发菩提心最初你就要有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如果不是呢没了这个慈悲喜舍特别这个最后讲这个舍这个无我这种心态，你是没人法能够发到这个大菩提的心，只能够说名义上发这个菩提心，而没有实际地发到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去除这个我执以及法执，才可以发这个菩提心。金刚经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这个就真正是发这个菩提心这样。好了方便度众生，方便度人，五种行持的方法我们呢已经跟大家讲过，第一正所谓这个圣行，第二呢这个梵行这些都是大菩萨是菩萨修行的法门。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呢就是这个天行了。天行这个天呢是指天然的妙理，天然的道理，这解天行这个天行呢正如我所说这个第一二空这个写法就是这样，第一二空。有关这个空这个道理呢人空法空都是遇到空但是呢第一二空呢是指人法皆空，是指呢无上这个真空这个道理。咁所以能够明白呢个道理呢，依此去度众生呢，由自性之中流露出呢种度众生嘅功夫呢，就顺从呢个第一二空。而第一二空呢亦都可以解释系作呢个涅槃，咁解呢个涅槃呢系佛嘅大涅槃嘅境界，就唔系普通声闻缘觉呢个普通嘅涅槃境界。咁所以呢呢个第一二空就指呢啲菩萨能够顺随呢个天然嘅道理能够顺应这个法理去度众生，所以呢因此呢就不会违反这个因果的，因此呢就称为这个第一二空这种呢就称为这个天行了。就是说呢就以这个俗语讲世俗所讲法这个顺从天理所有人说什么没天理的，没天理，没天理，这个天理就是指究竟的真理这解所以呢这个天行就有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菩萨度众生呢即使是顺化甚至逆行呢都不需要怕这个果报。为什么？因为这些大菩萨已经是顺从这个第一的义理第一二空不会违反这个因果。所以呢他们度众生是不会这个自己是有烦恼产生。 所以有人问南泉斩猫丹霞烧佛，中国的禅宗公案有这些禅宗的祖师这样做，究竟 是落不落因果呢？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法。为什么呢？他们呢大菩萨示现，他们自不然知道什么叫落因果，什么叫做不落因果。所以我们对于禅宗的公案，这些祖师的做法呢，我们呢应该是用这个无分别智去看，不要留恋用我们的分别色去看。如果他是为了要度众生而明知犯因果都要做的，他也自己愿意落地狱。如果他这个是游戏神通的事件来讲，连只猫都是变出来的，那何来有杀生这个现象？好像个魔术师抌只兔仔落啲火度，跟住睇下连火都冇，何来有呢个兔仔？所以呢个幻化。咁我哋咧唔系啊呢个正果嘅圣人，我哋未曾有咁嘅能力，就唔好立乱衡量呢个祖师嘅境界。咁所以咧禅宗嘅公案有咁样讲法，我哋咧就应该去参，应该去理解，唔好立乱咧对我哋中国呢个禅宗嘅古德立乱妄加呢个批评啊咁样。好啦。咁正话所讲呢呢个呢就係呢个顺应呢个天行啊，去度众生，顺从呢个天然呢个天然之理，天然之理呢即係天理啦咁样，究竟嘅真理咁样，同呢个佛嘅大涅槃呢个德性呢係相应呢个唔会违反呢个因果㗎。咁至于菩萨方便度众生第四种系乜嘢呢？第四种呢称为呢个婴儿行。不是讲笑，他真的这样写法的。婴儿就是 BB 仔 BB 女的婴儿。婴儿行什么叫婴儿行 好像这个观音菩萨古佛再来的大菩萨他呢也是婴儿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譬如说婴儿居士身得道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居士是一个凡夫。咁啊，婴儿呢个或者声闻身得道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婴儿缘觉身得道者，即现缘觉身而为说法。等等呢个道理，你讲出咗呢样。婴儿天人身得道者，即现天人身而为说法。咁所以大凡呢啲大菩萨或者古佛所示现嘅呢啲圣者，佢现出一个人喺历史上面一个人，或者咧呢个一个天人。天界的众生，或者呢现出一个罗汉的身上，或者现化出一位辟支佛的身上，正所谓呢这个人天道上的众生，或者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以及这个辟支佛这些这样境界的圣者，这些都称为婴儿行。为什么？因为不是大乘，所以称为婴儿行。大乘就好像大人一样，婴儿行是指小乘，或者呢连小乘都不如的我们这些人天乘的凡夫，你明白吗？这些都称为婴儿行。这样有时你不可以不现出这些婴儿行的。我举个例子，譬如在梦中有个 BB 仔在睡梦之中发梦见到阿胡坡，就是好像大人吓的时候有阿胡，那他怕啊，他怕啊，这样。那么如果你是观音菩萨，你觉得你怎么帮他呢？你会不会现出一个很威猛的武士揸把宝剑去走埋斩死那只阿乌，而令到这个婴儿不怕呢？他还怕到二成添，他见到个阿乌已经怕了，跟着又见到个很大的这个金甲人全身盔甲的揸着把刀去杀这个阿乌，他咪还怕呢？不得的。所以呢菩萨要度这个众生，或者要帮这个梦中的婴儿呢，在梦中幻化 他自己的母亲变出他自己这个婴儿自己的母亲这个婴儿在梦中见到自己的母亲出现，将他抱起，他自不然不怕那个阿乌，是吧？咁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随类示现，菩萨要度这个众生不可以立乱这样这个去现的。所以有些人说观音菩萨要令我信，为什么他不突然间现个大身上在天上跟我说法令我信呢？到时你要想一下，如果观音菩萨这样做咁外道就会话呢个系佢哋嘅圣母，唔会当你佛教观音菩萨噶嘛？或者其他嘅宗教亦都话呢个系佢哋嘅神，亦都唔会当你佛教噶嘛？咁你反而助长咗呢啲外道嘅执着，而不能够达到令佢相信佛法呢个目的，系咪？所以点解？如果你话释迦佛可唔可以咁做咧？唔止释迦佛可以得啦。首先唔好讲佛嘅神通啦，阿罗汉嘅神通，阿罗汉嘅神通变化十八变，其中一样。 都能够见到自己这个全身充满于这个虚空之中，你岳高头所见到这个天，这个天幕，你就是见到那个阿罗汉的身上那么大，罗汉的神通都可以那么大，何况是大菩萨，何况是佛的神通更加是大。但是 最怕现出来之后呢，道理不到还吓亲你，那就无谓。所以呢，神通不可以立乱现出来啦，这样。好啦，要度化这个有关的众生，这个譬如要帮一个梦中的婴儿解除这个恐惧之苦啦，最好方法就现出他母亲的身上。所以呢，要度化这些小乘的众生，现出这些小乘修行人相，度化这些人天众生，现化出这个人天之相，正所谓同时摄随类事现啦，咁样呢类称为呢个婴儿行。首先呢，现化佢嘅同佢同类嘅身上，然后呢令佢起信，之后呢劝化佢发呢个大乘心，呢个进取呢个大菩提。咁至于方便道人或者方便道众生嘅法门，第五种系乜嘢呢？呢个就称为呢个病行。婴儿行之后呢，又用一种叫做病行啦。点解病行啊？同你讲烦恼你唔信，等你知道原来佢呢都好似你咁有烦恼㗎，因为呢因果系清清楚楚㗎。你睇呀，佛当年喺呢个印度都示现呢个辐射，都示现呢个病苦，示现呢个背痛，示现呢个80岁嘅老比丘呢个相，示现呢个生老病苦之相。点解呀？因为呢佛虽然证到究竟嘅解脱，证到呢个圆满嘅法身，证到庄严的报身，但是呢他所幻化的应身呢都还有这个性应身以及这个劣应身的分别。这个劣应身呢是给我们这些粗劣的凡夫看啊，所以呢一样是有这个生老病死，这个道理就叫做视同人法。他要道人而他不能够视同人法的话呢，怎能够令一个人信服呢？比如说当年释迦多太子成佛了，跟大家讲众生就以人为例有生老病死，但唯独是他是长春不老，他怎能够令你相信生老病死这个是必然的事实呢？你会说是啊，我说生老病死啊，你不是的，即是宇宙之都都有一个可能是不会生老病死的，不如我学你不生老病死，做个人都不求啊究竟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这个这种修行而令自己成佛了，不如做一个不会生老病死的人算数啦，咁于是咪炼丹食药做神仙咯，不会修行成佛的，是不是？所以佛为了令你相信，他都现化这个生老病死之上，有这个事生降临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事实，亦都有呢涅槃这个圆寂这个情况给你知，即是佛即使现化这个应身都有来去，何况你是一个凡夫，你没来没去才怪了，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呢是有一定的意思在这里的。现在我们稍事休息，我们下一堂跟大家继续再讲。